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要以小组查经的方式来研习约翰书信，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二部分，希望借着小组查经的方式能够更生活化地分享经文的教导，同时呢，推动信仰的具体实践。另外，我也为你安排了由文会主持的一个环节，圣经风俗游踪。这个环节可以帮助弟兄姊妹认识圣经时代的生活还有风俗习惯，使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更容易掌握经文的内容。今天呢是约翰书信小组查经的第二天，第二天我们有一个的课题啊，我们就是要学习住在神的光中。怎样住在神的光中呢？稍后我们会透过经文去学习的。再一次欢迎我们查经小组的成员。
我是乐意。
我是杨丹。
我们这个组合呢会在往后一段的时间里头呢继续透过小组的查经呢跟身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去一同分享一同学习的。好，开始这个查经之前呢，我们也把这一段学习的时间呢交托给神，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相聚来学习，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向你的话语开放，也让你的灵在当中光照感动，让我们学习到神你自己在话语当中要我们去得到的这些的东西，也帮助我们不是头脑的认识，不是单单口头上的这个分享，而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命真的被你改变。祷告奉主名求，
阿们。
好了，今天我们要查的经文段落是哪一段呢？
约翰一书第一章五到第二章二节。
对，约翰一书一章五节到二章二节。那这样吧，我们三个人呢就轮流的每人一节的把这一段经文给念出来好吗？
好
啊，由我开始，然后是乐意再到杨丹，这样吧。
好，
我们从一章五节开始看。圣经这样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第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第二章一节，我小子们了，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二节，他为我们的罪做了缓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那透过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呢在这里是要介绍我们所相信的神有一个很独特的属性。那属性这个词语呢可能比较难去理解哈，就是神有他的特性吧，这样说。这一段经文到底约翰宣告了神有哪一种独特的这些的性质呢？
它是光。
光，
对，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五节所说呢，就是神就是光。
对，是一个真光哈。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或者甚至对这个世界来说哈，神就是光，这个宣告其实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当中有什么重要的提醒呢？
我想光啊，我们一定会想了好的东西哈、想了好的正义的东西，没可能想了不好的东西。而且呢，第二点呢，就是光跟黑暗呢是完全相对的，不能共立的、共存的。还有第三呢，就是光一定可以战胜黑暗。
嗯，
因为如果就是我们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房间，如果门打开了，有个人拿着手电筒吧，一定一照就照到，把这个房间都照亮。但是反过来了，黑暗呢就不能胜过光。如果有黑暗的地方，如果有光明，但是，这个房间是光明，隔离那个房间是黑暗。但是如果把门打开相通以后，还是那个光明会进到黑暗中，黑暗不能进到光明中。我说的比较啰嗦，总之总的来说，就是光明必要战胜黑暗就是了。
而且呢，我觉得光也带给我有盼望的感觉，
对
啊，特别是呢，当你看到光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有一种的喜乐，有种的盼望，这是我很难去表达的。
啊，我相信听众朋友都会明白啊。
对，
其实光呢，可以是一个啊真理啊、美善的等等的象征。
对，
而且光呢，也有它那个影响力的。啊，当光存在的时候呢，那个黑暗呢就会被驱除哈。而且另一方面呢，光呢是有这个指引的作用的。看到光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哎，应该怎样走。原来我们所信的神呢，就是光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啊，上一次节目我们提到哈、基督徒呢是跟啊我们所信的神呢，跟耶稣基督是有相交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我们知道神就是光，当然耶稣基督也是光了哈。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如果我们要跟这个光明的神相交的话，我们自己要怎样？
一定要在光明当中了。
对，
季节说的
啊，我们要走进这个光里头了，又或者我们本身要活在光中啊，大家才能够啊这个的相交。
对，
好了，既然我们说要在光明中才能够跟光明的神相交，那因为相交这个词语呢，有一种分享了、参与了、同伴的意思哈。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生命或者我们生活进入了一种黑暗的处境的时候，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怎样？有没有想过？
我想我经历过吧。
哦，
对，因为在我呢信主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真的试过进入了黑暗的里面，那时候就非常的迷失。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信了两年之后，因为有点的情况，家人呢就不准我回教会。在那一年里面，我没有回到教会里面，那时候我还在读初中，所以在那个情况里面就觉得自己有点迷失，好像什么也看不到，也感觉不到有神存在，也感受不到他的爱我。后来我是怎么走出这个黑暗，再一次回到教会和神相交呢？就是到我高一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自己好像生活缺乏了一点什么，我就想起了我当初小学时候我认识的这位基督，所以呢我就再一次的回到教会里面。所以当回到，我就好像那个感觉就是我离开了黑暗进入了光明，那种呢就是有非常大的，我刚才我说的那种我说不出的喜乐还有盼望。
不过我想补充一下杨丹的那个意思呢，不是因为你回到教会就是回到光明，而是因为你的生命愿意重新的去建立跟神那个关系，
对，
而不活在呢一种呢跟神好像有距离的那种关系。
对，
因为我怕听众朋友以为教会就等同这个光明，我们进入教会就是光明，离开教会就进入黑暗了。
对，谢谢李组长的补充。
我看我们的李组长不但是组长，简直是李老师。我真的有点不是有点，其实佩服了。刚才我说的啰啰嗦嗦，你三言两语呢就把它综合，但又呢把这个事情说得更清楚。那么我也想请问你，那么你自己的经验又怎么样呢？老师，我们再说，我也问问你吧。
对呀、
其实关于这一点呢，自己也有这个体会的。我想，我们今天查这个经文也是要给弟兄姊妹除了提醒之外，也有这个安慰和鼓励的。就是在信仰当中，我自己也经历过，我是基督徒，但也会在生活里头呢犯罪，也可以这样说哈。做了一些自己明知道不应该这样做的事情。活在一种的罪恶感或者是内疚的感觉当中，但我又知道只要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那个罪过， 愿意在神的面前去认罪的时候，可以重新得到洁净的时候呢，再次的进入光明与神相交。其实从我信主到今天为止，我也曾经啊偶然的在不同的阶段里头出现过自己进入了黑暗当中啊，因为自己知道哈自己还有一些罪没有清理，或者也会去再犯一些的罪。那么就在那种处境底下呢，知道自己不再光明呢，就是跟神断绝了关系。所以啊，越来越敏感的时候，就尽早的，重新的进入一个认罪悔改的那种情况当中，重建那个关系了。
那你就是说，你从黑暗进到光明的那个时间越来越快了，越来越敏感，就很快就可以走出来了，
对
不对？
这个回头是岸的那个过程比较快了，
那个游泳的速度比较快，很快游到岸。那感谢主。
那么乐意你自己的体会又怎样？
啊，还是避不过自己要分享。
当然了，每人都有份的。
我就觉得呢，我觉得我对黑暗呢是有足够的敏感度的，但问题是有些时候是自己任性，明知那里是黑暗不愿意出来。例如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时候呢你跟某人就是赌气啊，或者是跟妈妈吵架，那你知道是要饶恕他或者是要跟他那个和解，但是心里想呢，有些时候真的跟神说，哎呀神啊，我明知我要悔改，但是我想吃一点，我还是想那个生气多一点，我生气多几个小时吧才解决。有的时候真的那么孩子气的那个跟神说话的。
那么就在你还没有改变之前那几个小时，其实你知道跟神的那个的关系如何吗？
我觉得是个赌气的孩子一样，我就跟爸爸说，我暂时不做乖孩子，我要做坏孩子一点。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坦白说。
你会知道其实这个父亲是很难过的，其实这一段时间。
其实有些时候是知道的。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哈，我们都特别强调与神相交是活在这个光明中，但我们知道人本身有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呢不是全然的100%任何时间呢都可以在这个光明当中。但刚才也说了，这个经文是给我们鼓励安慰也帮助我们的，就是一些解决的方法哈。那么第七节呢就谈到，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我想问两位哈，对你们自己的信仰的经历或者对这个信仰的认识，这一节的经文是不是说信徒呢是可以进入一个完全洁净没有罪的生活，我们也需要要求自己完全没有罪的这样的情况呢？
我想杨丹先说吧，我看他口型动。
对，谢谢你乐意。因为刚才我就在想呢，李崇恩他说的完全没有罪，圣经说了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怎样才是没有罪呢？我想的就是当我发现了自己在黑暗里面，那我立刻就能够回转，立刻来到神的面前呢，向他祷告，求他来赦免我。因为就好像第七节他那儿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他赦免的时候，那他就会赦免了。在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了。同时呢，也要求主让我们不要随意的去犯罪啊。但如何能够去持守呢？我觉得还是需要祷告吧。所以有点就是怎样才是完全没有罪的呢？我就不敢说我的生活是完全没有罪的。
还是要自己说啊。
哎，
我觉得呢，第一呢，我想是态度的问题。我想呢，如果在态度上呢，从前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之前呢，其实呢不单是犯罪而已，最重要是有一种喜欢犯罪。
对，
我觉得在这个态度方面呢，因着耶稣基督他洗净了我的罪啊，他进入我的生命呢，那个态度是有基本的改变。每个基督徒呢是不会好像从前一样喜欢犯罪的，那个态度是改变，因为耶稣进入了，耶稣呢是跟罪性呢是极不相容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不是喜欢犯罪，但是因为我们还有旧的我，所以呢在生活上有些时候撒旦的引诱，我们经常都喜欢那个骂撒旦，把所有的责任归到他头上，也加上自己的一些抉择吧。我想呢有些时候还是会 犯罪，但是问题是呢，那是应该是一种呢无心之失。我们如果呢，若是跟神越相交呢，越连在一起的，应该那个喜欢犯罪的那个倾向是越来越淡然。但是基于这个的前提呢，我觉得人是不可能信主以后永远不再犯罪。但是问题是，那个对罪的喜爱的程度呢，应该是大大减低了。
嗯，
对。
其实两位所说的，我想基本上对圣经或者约翰遗书对罪的那个提醒呢，已经是很好的分享哈。当我们看约翰遗书的时候，其实他提到两种的关于罪的那个的状况的，一种就是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这就是一种犯罪的那个的身份或者性质方面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罪人呢？从这个本质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自欺，也抗拒真理。那么第十节呢，就是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那就是一种罪的表现。在本质上我们是罪人，在表现上我们肯定真的在行为犯过罪啊，两方面这都是事实啊，我们都需要面对。但解决的问题呢，其实是同一个方法，就是呢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这个的洗净。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了，约翰一书，约翰书信呢其实是写给基督徒的，不是呢劝人悔改得福音的一卷书信哈。他的重点呢是向基督徒讲，也讲解原来基督徒也需要重新的认识这个罪，不单是他们信耶稣开始的时候认识这个罪，就是信了耶稣之后也要不断的对付生命当中可能出现的罪啊，以致呢基督徒不会因为我信了为什么犯罪而受到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或者甚至会怀疑自己的信仰哈。约翰呢就希望建立我们其实往后呢还有这个犯罪的可能，但最重要不要继续的容让自己习惯性的犯罪啊，这就是我想约翰遗书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对，你这么一说呢，我就想起一首诗歌叫做求主赦免，每一天也求主来看看我的言语有没有说错，我的行为有没有做得不好，或者呢我待人处事的态度怎么样，求主来赦免一切的罪。
那么其实对我们来说，去犯罪之后很快的敏感，很快的认罪，这个过程容易吗？其实是不是随着我们做基督徒的年日比较长的时候，那个反应就会比较好？
我觉得不一定是，
对，不一定是。
我看主要是看你那时候跟主的关系。我想那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时候才是比较敏感？那就是跟主关系比较密切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灵修啊，每天都有固定的灵修，而且呢不光是灵修，也是真的在灵修的时间真的心里是真心的想亲近神，那时候呢也跟弟兄姐妹有足够的相交。我想主要是看跟神的关系，还有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些祷伴支持你啊，有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信主的年日呢不一定是成正比的。
有时候或者你信了好多年的时候呢，就觉得本来那个罪也不觉得是罪了，特别是一些小事情，或者是性格上啊，或者我刚才说的你对人态度上啊，言语上的，如果真的你和神的关系不好，或者没有弟兄姊妹提醒的话，那个你也不觉得是什么罪，所以那个敏感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点。
也就是说其实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真的用心的跟神相交，致力活在这个光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越敏感。这个敏感呢，当然一方面可以防止我们这样随便的容易犯罪，而就算我真的跌倒之后呢，我回头的那个的反应呢也会更快。相反的，如果我不太珍惜这种跟神在光中的关系的时候呢，我就会越来越远离这个光，以致呢陷入黑暗的那个危险性呢就会越高，甚至乎进入了黑暗之后呢，那个回头的反应或者能力呢也会越低啊。所以呢我们鼓励身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也是这样的，怎样可以避免犯罪呢？其实一个积极的方法呢，就是我们致力的在光明当中继续与神相交，这是最好的方法，是吗？也好像大家都同意
唯一的方法。
那刚才呢我们念到经文最后一段的两节经文呢，就已经进入这个第二章了哈。简单说说了第二章一到二节呢，就重新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中保， 这是我们基督信仰里头那个最重要的基础。无论我们得救或者我们犯罪之后要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都只有靠耶稣基督。大家同意吗？
当然同意。
乐意没有意义。
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所以呢，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呢，都要抓紧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中保，跟他建立呢更成长的更密切的关系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能够好像今天的经文里头所强调的，我们是在光明当中与光明的神相交。我想这一种的生活生命呢，是我们羡慕也要追求进入的一种的境况当中啊。
我想起一个例子，我就很简单说一说，很有趣的。他说呢，如有些时候呢，我们把耶稣关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面，就小小的房间里面，那么魔鬼来敲门，敲你家的心门或者是你的心门，一打开看见你就把你打的那个真是打的全怎么
遍体鳞伤了。
对对对，遍体鳞伤。但是你就骂耶稣了，耶稣你在哪里，为什么不理我？耶稣从房间呢开了一个
小
缝，说我在这，你就不让我出来。那下一次跟耶稣说，好了好了，你出来。那耶稣出来以后，坐在那个厅子的中间，下一次魔鬼来敲门，耶稣去应门，他一见耶稣他说，哎，我找错了地方，对不起。
啊，这个故事也是蛮有趣的。
对，
很
有意思。
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那希望透过我们的学习呢，我们都能够更珍惜我们跟神的关系哈，就千万不要落在黑暗里头啊，这样的生命呢是有问题，也是不健康的一种的属灵的生命。下次的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查考经文呢，是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十四节。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十四节，那么希望大家呢都先做预备，那么下次呢更快的投入我们这个查经学习当中。好，最后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还有每天的同在，还有耶稣宝血的赦罪的能力，能够不断地帮助我们活在光明当中与神相交。主要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陷入罪恶黑暗的那个的引诱或者试探，让我们在光中享受与你同在的每一天每一分的喜乐。祷告奉主名求，
阿们。
光照我的心，光照我的灵，使我看见主的脚踪。光照我的心，光照我的灵，我要跟随主的脚踪。耶稣啊，耶稣啊，求加添力量。耶稣啊，耶稣啊，加
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礼衣是一件用皮、羊毛、亚麻布或者棉布制成的衬衫。最简单的式样是无袖，长及膝部，有时候长到脚踝。 富有的人穿着有袖，长及足踝的一种，男女都穿礼衣，只是式样和款式不同。在低阶层的人中间，礼衣常是他们在暖和天气里所穿的唯一衣服。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可能在屋里只穿礼衣，要见客或者外出的时候，就会加上外衣。圣经里赤露、赤裸这些词，就是用来形容男人只穿着单薄的礼衣。明白了这个意义，就知道约翰福音21:7所说，彼得在船上赤着身，其实是穿着礼衣，但是他在见主之前再束上一件外衣。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一般至少有两件礼衣，如果只有一件，会被看成穷人。施洗约翰曾经鼓励人们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这里的衣裳指的就是礼衣。在他们的衣着中，礼衣和腰带是分不开的。由于礼衣比较宽松，如果不束上腰带，会妨碍他自由走路，所以当人们离家外出的时候，总会系上腰带。腰带分为两种，普遍的一种是皮质的，通常是6寸宽，附有扣钩。以利亚和施洗约翰用的就是这种腰带。另一种则是比较贵重的，用亚麻布或者是丝绸制成的。他们把腰带当作口袋使用，放钱或者其他需要的东西在里头。另外也用这条腰带把刀系紧在身上，所以腰带在犹太人的服饰里是很有用的一部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今天的节目你已经听完了，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回应，欢迎向李崇恩和文慧提出。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免得我得罪你。